各位观众，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今日是7月5号星期五，财经世界将会在星期一到五为你带来最真实的市场资讯，帮助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美国股市和债券市场因为独立日休市，但是星期四股指期货继续交易，标普500指数期货和纳斯特克100指数期货波动不大，而道琼斯指数期货走高。今日盘前指数期货几乎没有变化。在早上8点半，美国非农业数据公布，美国6月份就业放缓，6月非农新增就业206,000人，失业率升到 4.1%， 创两年半年的最高纪录。前两个月非农就业人数累计下收111,000人，提振了美联储将在未来几个月开始降息的前景。美国国债收益率基本保持稳定，星期三收盘报 4.346%。 比特币跌至大约55,000美元，这次的抛售比加密货币交易所 Coinbase 和经纪公司 Robinhood 盘前带来压力。在星期四，金价徘徊两个星期的高点附近，现货黄金报每安士 2357.37 美元。跟着下来，我们看看美股开盘前的指数。今日早上美股三大股指高开，纳指涨 0.07%， 标普指数涨 0.02%， 道指就涨了 0.01%。 跟着下来，我们看看中国市场。在欧盟委员会对中国制造的电动车临时关税生效的同一日，中共商务部在星期五马上宣布，将会在2024年7月18号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波兰地举行反倾销听证会，双方紧张局势加剧。在星期五 A 股市场全日探底回升，三大指数涨跌不一，沪指周线收7连跌，深成指、创业板指、中指3连跌，直至到收盘，上证综合指数跌 0.26%， 收294.93，深证成分指数涨 0.25%， 收 8695.55， 创业板指数涨 0.51%， 收报 1655.59。 沪深两市今日成交额是5748亿，较之前的交易日缩了83亿，再创年内的新低，连续三个交易日不足6000亿。飓风投顾朱华磊认为，短期市场持续回荡，加剧了市场的调整和板块的分化，存量资金博弈之下，市场热点难以持续，和赚钱的效率低下，市场信心缺失。在星期五，港股三大指数转跌，恒生科技指数下挫了 1.7%， 盘面上黄金和贵金属板块逆势上涨。在岸人民币收报 7.2674 对1美元，较昨日收市升了24点。有交易员认为，美国非农业就业数据公布之前，美元指数持续偏弱，一度失守105关口，人民币短暂回稳。在我们看企股和国股消息之前，请你记得按个小铃铛来订阅和分享，多谢你们的支持。为了将美国老牌连锁百货店梅西百货私有化，由投资机构 Ark House Management 和资产管理公司 Brigade Capital 所组成的投资集团再次调高对梅西百货的开价至69亿美元。这个是该投资机构第二度调高收价码。梅西百货股价在盘前交易中上涨了超过 6%。加拿大批准了一项由英国嘉能可带头、价值90亿美元的交易，以从泰克资源收购煤炭资产。嘉能可股价在伦敦小幅上涨，泰克是美国交易的股价在盘前上涨了超过 3%。 三星电子在星期五发布的初步财报中说，第二季度的营收利润预计是 10.4 兆韩元，几乎是上年同期6700亿韩元的16倍。三星表示，收入预计将会增长 23%， 达到74兆韩元，高于 FactSet 平均的预期。该公司股价星期五上涨了大约 3%。 在星期五美股盘前，博通涨了 1.5%， 连涨4日，这个星期累计涨幅是 9%。 博通计划在7月12号盘后进行一股拆十股的拆股，拆股之后的股票将会在7月15号盘前开始交易。在星期五盘前， 特斯拉涨了 2%， 之前连续7个交易日上涨，累计涨幅超过 35%。 在2024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特斯拉第二代的机械人 Optimus 正式亮相。富士康科技获得了在越南北部广宁省落地两个项目的许可，两个项目总值是5亿5100万美元。截至到7月3日 A 股收盘，快递一哥顺丰控股最新的收盘价是 34.42 元一股，较高点已经累计跌了70%，它的市值亦都从巅峰时期大约5000多亿元缩水到目前的1658亿元。在星期五开始前交易中，未来汽车股价出现下跌超过 2%。 之前公司宣布首席财务官冯伟因为个人和家庭原因辞职。中共官媒在星期五表示，中共央行已经和几家主要的金融机构签署协议，开始从金融机构借入中长期债券。目前已经签署的金融机构可供出借的中国长期债券有数千亿元。官媒报道，中共央行将会采用无固定期限信用方式借入国债，而且将视债券市场运行情况持续借入并卖出国债。《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国债价格持续上涨，避险情绪助长了投资者对低风险资产的偏好，令到收益率降到多年的低点。分析人士说，对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的担忧是避险情绪背后一个主要驱动因素。海投宏观中国经济研究主管 Julian Pritchard 在一份研报中写话，中国央行这个举动显然是为了支撑长期债券收益率。Pritchard 还表示，中国领导层长期以来一直支持通过干预来确保汇率稳定，他们现在可能亦都希望通过干预令到长期收益率保持稳定。星展银行经济学家 Samuel Shea 指出，从外汇角度来看，中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以及美国国债利差收窄有助于减轻人民币汇率的压力。请注意，中国人民银行的目标仍然是稳定汇率，以防止资本外流。在星期五的消息公布之后，中国国债期货全线下跌，而同价格走势相反的国债收益率就上涨。大纪元报道，截至到6月24号的一个星期内，中国有40几间的中小银行被吸收、合并或者是解散，引发舆论关注。其中辽宁农商银行获批吸收合并36家农村中小银行机构，民生银行就收购了一家村镇银行并设立分支机构，东莞农村商业银行吸收合并了两家村镇银行。根据新浪财经报道，有消息说，目前国内最大的两家国有银行和一家股份制银行正在加紧审查小型银行，防止房地产债务危机恶化蔓延成为信贷风险。中共央行发布的报告显示，高风险银行数量达到337家，总资产合计是66300亿人民币，而且都是中小银行。对于大陆中小银行正在加速消失，经济学人在7月4号的文章说，即使在储贷危机最严重的情况之下，亦都没有看到过中国的银行以这么快的速度消失，并预期中共跟着下来会加快吸收和吞并小银行的速度。一位财经自媒体人留言说，银行市场在加速出清，他认为银行最近一边在招聘职业催债人，一边小银行就忙于解散，前者可能说明不还钱的人越来越多，而后者说明银行的坏账正在增加。根据日经新闻7月3号报道，伦敦基准罗布斯塔咖啡期货6月底比3月底上涨了 18.1%， 并在6月6号创下每吨4394美元的历史新高，而阿拉比卡咖啡期货上涨了 20.6%。 东南亚的热浪是咖啡价格飙升的主要原因。自从4月以来，越南、泰国和菲律宾的平均气温一直高于正常水平，最高达到摄氏的48度。越南生产了世界上大约 40% 的罗布斯塔咖啡豆，这些咖啡豆用于制作即溶咖啡， 但是该国正遭受严重干旱，因此引发很多人对秋季收成的担忧。神户贸易公司的咖啡和茶业务负责人高野正信表示，去年罗布斯塔品种的收成不佳，因此价格上涨，因为很多人担心连续第二年欠收，这样将会延长不平衡的供需关系。自由财经之前报道，随着水果之王榴莲近年在中国热销，越来越多的越南农民选择放弃咖啡改种榴莲，以赚取更高的利润，亦都令到原本相对平价的罗布斯塔咖啡价格一路冲高。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消息，7月3号中国奶业协会副会长李胜利在第15届奶业大会上透露，因为产能过剩，现在与其卖一吨奶粉要亏损10000元人民币，而且行业亏损面超过 80%。 李胜利表示，中国原料奶供应2023年过剩，新鲜乳量超过200万吨，为了消化过剩的产能，与其加大了喷粉量，而喷粉对于与其来讲其实是一笔亏损生意，因为一吨的奶粉大概只能够卖15000到19000元，但是喷一吨粉的成本大概就是35000元。一位参会的预期人士表示，新鲜鱼的保质期一般是18个月到24个月，储存太多国内消费不到，如果储存继续积下去，时间到了都要销毁。市场内卷，库储高企，原料奶价格亦都持续走低。澳亚集团财报中表示，中国奶牛养殖行业处于10多年来最困难的境地，而多位业内人士认为，与其现在最关键的还是要解决供需失衡的问题，亦都有观点认为，中国经济下行，需求减少亦都是造成与其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时事评论人士王剑奇自媒体节目中表示，今年5-6元一支的雪糕都卖不喐，可见大陆经济现状是怎样。江苏政府采购网最近披露的公告显示，美国最大电动车厂特斯拉旗下 Model Y 后轮驱动版进入江苏省政府2024到2025年新能源用车采购目录，报价人民币249,900元，这个是中国首个特斯拉进入政府采购目录的案例。江苏省政府采购中心承办人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没有规定禁止特斯拉列入采购目录，只要满足一定价格和规格要求就可以入围，是否采购仍然等待各单位的意向。江苏省工作人员亦都指出，非经特殊审批，中共不采购进口货品，但是特斯拉不属于进口，属于国产的。7月5号话题江苏政府人员说特斯拉属于国产车登上热搜，网民纷纷热议说，马斯克改了国籍啦，产地在中国就是国产，人家独资的连合资的都不是，按你这个理论 iPhone 也都是国产啦， LV、 Adidas、 Nike 都是国产咯。中国乘联会在星期二发布的数据显示，特斯拉的中国产电动汽车销量在6月份同比下降了 24.2%， 这个是今年以来的第四次下滑。虽然不少人都想移民到美国，美国的移民数量亦都不断飙升，不过一项调查显示，美国北方的邻国加拿大才是大多数人想要移民的国家。纽约邮报报道，英国国际搬家服务业者 First Move International 分析了 Google 搜寻的数据，了解一般人寻求移民的目的地，出炉全球10大移民热门国家，加拿大居于榜首，而日本是前10大国家之中唯一的亚洲国家。调查发现，加拿大的搜寻量超过152万次，是很多人最有兴趣移民的国家。 First Move International 表示，考虑到加拿大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和高生活水准，这个或者并不奇怪。第二名是澳洲，搜寻量超过136万次。报道说，有鉴于澳洲温暖的气候、人民友善以及世界一流的教育和公共医疗保健系统，移民到澳洲似乎令人欣羡。纽西兰位居第三，搜寻量超过115万次。之后的次序是西班牙、英国、葡萄牙、日本、德国、法国和瑞士。 以上是今日的财经世界节目内容，不是投资建议，请你记得一定要点赞、订阅和分享。多谢你对我们的支持，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